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近期江苏迎来了很多年轻的新朋友，这些来自海外和港澳台的大学生们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中国，用自己的脚步丈量江苏，亲身体验这片热土的魅力。我和我的同事参与了其中部分活动的报道。今天的节目呢，我将邀请顾倩颖和刘正泽两位记者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些交流活动背后的故事。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欢迎倩颖，欢迎正泽。
大家好，我是顾倩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正泽。
最近这段时间呢，有很多来自于港澳台和海外的青年朋友来到江苏，我们各自呢都参加了一些这一类的活动。今天的节目啊，我想我们三个人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参加的这些活动，他们各自有什么特点，以及过程当中我们有什么心得和感受。哎，先请两位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或者概括最近您所参加的这些活动的话，您会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呢？
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用对话这个词来形容。
对话，好，那正则呢？
因为我参加的这个活动，大家主要带着任务去的，这些中外青年，他们需要去拍摄短视频，所以我想的关键词可能是视角，拍摄视角，也有可能是他们的创作视角。
嗯，好，那我想到的这个词呢是探索，让我们结合我们各自参加的活动来慢慢展开，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几个关键词的由来。那先请倩颖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嗯，
您最近参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怎么会有对话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呢？
嗯，最近参加的这次活动呢，跟以前的这种对外交流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它是美国高校大学生江苏交流营，有去苏州、无锡，包括咱们现在的南京。最特别的一个点就是他们在参观一些点位之外呢，组织了多场的中美高校青年对话，所以我会用对话这个词来形容。
也就是说，这次来的这些朋友主要是美国的高校大学生。
对，主要是来自美国杜克大学。
嗯，大概有多少人？
大概有80余位。
有80余位美国杜克大学的大学生。那他们这次在我们江苏的行程大概有多长时间？
嗯，从3号到9号，7天左右的时间。
哎，那倩颖有没有来自于我们苏州和昆山现场的声音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呢？
好，那我们来一起听一下参与采访的苏州台记者缪佳琪的报道。
活动期间，中美高校大学生与苏州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聚焦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围绕人工智能应用、绿色经济、科技创新等方面开展对话研讨，在中美之间搭建更多友谊桥梁，在交流中迸发灵感和火花，共话中美友好，凝聚青春共识。
我参加这次活动就是想更多的了解中国，并体验这里的生活、文化和美食。苏州是一个非常棒的城市，这里的大学校园很漂亮，学习氛围非常好。
苏州拥有这么多好的大学，这非常棒，城市发展得非常快，但也保留了很多传统的建筑，这里对于大学生来说有很多机会，我很想成为一名苏州的大学生。
在苏期间，美国高校大学生们参观访问了苏州市规划展示馆、昆山戏曲百戏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周庄古镇、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等地，近距离感知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并体验昆曲、评弹、苏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探寻古城保护和城市更新，全面立体地了解苏州的发展和创新。
我有很多的华裔朋友，从他们口中我对中国有些了解，这次来了以后我对中国的戏曲非常感兴趣。今天的行程中，我觉得在这里散步的感觉是最好的，人在岸边走，船在水中游，非常的漂亮。
这样看来的话，美国的这些高校大学生，他们其实在苏州更多的还是去感受我们苏州的一些传统文化，比如说博物馆啊、周庄的古镇啊、平江路的历史文化街区啊。那他们到了南京的话，行程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
其实也是主要集中在多场的青年对话，然后还有一些文化体验活动和历史探访活动，还有现代化的感知体验。
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对话，他们对话的对象是谁呢？
他们对话对象其实就像前面说的是中美高校青年，像一边是来自交流营的，来自美国杜克大学，还有杨百翰大学啊、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些学生，还有一批呢就是来自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咱们自己的中国青年。然后他们会针对像我参加的那一场是在浦口的省技术产业研究院的对话，是来自美国交流营的高校青年们和中国的专家和高校青年坐在一起，大家一起畅所欲言，针对的这个话题啊也非常的高端，是关于可持续发展中科技创新的机遇和挑战，比如说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话题，大家各自分享自己的想法。
会有一些语言的隔阂吗？大家都是用纯英文来进行沟通吗？
对，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的学生都使用的纯英文交流，毫无隔阂。
那可见参与这个对话的这些同学们，他们应该是在相关的领域，大家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共通的研究的方向哈。那这样的一个分享活动大概要持续多长时间？
持续了其实大概2到3个小时，非常热烈。其实不只是有台学生，是有一批是在台上做分享的，和专家和教授，还有一批学生呢是坐在台下，但是台下的孩子们也非常热烈的举手回答问题。而且每个人对于人工智能的看法也不太一样，像有的人他会觉得这是一种制造虚假的东西，比如说他在谷歌搜索出来的是 AI 制作的而不是人拍摄的，这是某些同学的观点。而有的人呢，他会觉得在制定创新政策的时候需要尊重这份知识产权，同时呢也要保留各地对于这个文化遗产的控制权。
也就是说其实大家的想法是会有一些碰撞的。
是的，其实中美文化这种不同的基础能够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体现出来。
那在这个过程里边，我相信他们会有很丰富的行程，这种和中国大学生的对话应该也不止这一程吧。
是的，他们的对话其实有非常多，话题也不一样，比如说我上面的是关于人工智能的，那他们还有对于农业科技创新的。
是和南京不同的高校的大学生？
对，主要有像苏州那边也有苏州的大学生，在南京那就是南京高校的大学生，他们彼此之间相互交流。
既然都来到南京了，大家也都知道南京是六朝古都嘛，我们有非常灿烂的历史文化。我想交流营的这些美国来的大学生，他们来到南京应该也会去参观一些和历史有关的景点或者是博物馆吧。
你来到南京肯定会听到一个词叫六朝古都嘛，
是
那是哪六朝，那又代表了中国什么样的一个历史文明，其实大家都会很好奇。所以这一次的行程里面呢也安排了位于长江路上的六朝博物馆。我在参访过程中呢发现大家对于这些中华的文化他们还是蛮感兴趣的，他们不断的在拍摄然后询问，其中有一个外国青年我比较感兴趣，他叫 Ryan， 来自美国杜克大学，因为他手里一直举了一个小的相机，类似于Osmo 那种。 然后他在采访旁边的另一位，应该是他的同学，然后他的同学举着一个矿泉水瓶，好像假装是一个话筒，然后双方正在交流自己观看博物馆，或者说对于他们身边这件文物的一些想法和感受。后来我们采访的时候，我就说你在记录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说我其实也没有拍什么，只是想把这一次的旅程把它记录下来，回去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份很不错的记忆。而且他逛完之后还专门去了文创店购买了一些六朝博物馆特别有意思的文创产品，打算带回去给爸妈。
我想这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和历史的对话，和中国文明的对话。那整个行程，我相信他们能够交到很多新的朋友，也能够有很多新的启发。有一个完整的报道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吗？
有的，接下来大家可以听一下完整的报道。
In addition to the programs here,
六号上午，位于南京浦口的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里热闹非凡。来自美国高校大学生、江苏交流营的美国高校青年们围坐一堂，与中国专家和高校青年畅所欲言。双方针对可持续发展中科技创新的机遇与挑战等话题各抒己见。此刻，国别语言不是隔阂，思想在对话中不断碰撞，迸发新的火花。美国杜克大学学生 Jerry Liu。
让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进行交流和对话，而且我认为共同合作参与全的项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可以分享想法，携手努力融合两种文化的影响。
来到南京，总会听见六朝古都这个前缀，何为六朝，又留存了何等灿烂的历史文明。交流营的青年们走进六朝博物馆寻找他们的答案，从这一历史侧面窥见鲜活的中华文脉。美国杜克大学学生 Ryan 在参观时总是举着一个小相机，随机访问身边的同学，记录大家对于博物馆的印象。逛完展览，他又精心挑选了几件精美的文创作为纪念品带给父母和朋友。
Throughout the dynasties, China has changed.
在朝代更迭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点我们从文物中可见一斑。这里所有的东西都保存完善，比如有些文物已有千年的历史，但依然保存得当，我仍能看到上面书写的文字，被古代中国文化的魅力所折服。
期间，交流营还安排访问了南京小西湖街区、老门东历史街区等古建古街，感知古城更新和古城保护的生动演绎。走访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观摩中国高校建设发展情况和最新成果。在真实对话沟通交流中，中美高校大学生交心交友，互学互鉴，未来更要常来常往，常聚常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交换生 Isabella。
Today I was sitting with some of the students.
我和南京的大学生们相聚在一起，并受到很多启发。我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抱有相似的想法，同时也碰撞出不一样的观念，从而促成更多的合作和交流。这真的是太棒了！走出舒适区，乐于结识不同的人，并保持开放的心态。
在这一次交流营活动的最后呢，他们还会有一个结营仪式。在仪式上呢，大家会分享自己的这几天行程的感受啊、感悟，以及对未来的期许。
所以我想用对话这个词来总结这个活动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和以往我们看到过的、参与过的一些活动比起来，这应该是我们两地的大学生互相交流最多的一个活动了吧。
是的，这一次的活动比较特别，以前其实大部分是参观一些文化历史点啊，或者企业工厂之类的。
真正能够让他们同龄人去做一个思想碰撞还是比较少。
是的，不多。像这种就是大家真正坐下来和针对一个议题，或者这种议题往往都是全球议题，就是各个国家都会遇到的，然后大家一起从大学生的思维角度，抛开国别，抛开语言，在那儿交流，我觉得其实很不错。就像大家说的，我们是来交心交友，互学互鉴的，当然也希望未来能够常来常往，常聚常新。
花水如来，笑靥乱，一人笑，无意相忆江南，点点惆怅满，六朝心事付风雨，情怀河岸谁人唱，一曲春秋轮回又抱琵琶轻声叹。 卸甲也有成双，朱雀桥花径上，青石阶随夕阳，片片往事伤，青石明月白新墙，梧桐经年胜玉盘，一曲春秋百转，恰似冬水春又暖。泊舟向万里墙，坐看世事冷暖，翻开历史的画卷，安静的沧桑，繁华一如云烟，一缕袅袅飘散，楼台歌榭声淡发，马蹄声踏江山。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那刚才郑泽和我们分享到的关键词是视角，那先请郑泽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活动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
我参加的这个活动，它的全名叫2024印象中国和美与共新江苏短视频采风活动。
短视频采风，那也就是说大家是带着任务，就是要拍短视频的。
没错， 参加这个活动的中国港澳台的青年，包括来自各国的在华学习工作的青年呢，他们需要用一个短视频的形式，走到咱们江苏的六个城市，分批次的走入哈，去拍摄自己对于这个城市的直观感受。如果说是觉得感觉跟自己有链接的，你也可以把自己放在这个短视频里，作为一个主角引领着去，可能是观察这个城市，包括和自己的家乡可以做一些的关联。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短视频并没有明确的要求你要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时长、什么样的表现方式，只要是围绕我们江苏的印象，然后展现江苏的风采，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嗯，没错，就是这样。
嗯，那您这次是跟他们去到了哪个地方呢？
首先哈，他们一共有六个采风点位，在咱们
江
苏选择了
六个，
总共是去到连云港、南京江北新区、无锡的惠山高新区、常州新北区、苏州吴江区以及盐城的滨海县，这是六个采风点、而我跟了其中一支小分队去到的是盐城滨海县。
滨海县这个地方可能很多听众不是特别的熟悉和了解，能给大家先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
滨海县呢，它盐城很大哈，它位于盐城中间所在的黄河故道，就是古时候呢它是黄河金流的一个地方，但是由于一些地质的迁移啊，这个地方包括人民也是过来安居乐业了，所以就变成了一组黄河故道，但是水土这块非常的丰饶，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农产品包括水产品特别丰富的一个地方，同时呢它还是淮河的入海口。
要对这样的一个地方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可能还真正的需要走到生态示范区啊、田间地头啊，才能够感受到它的魅力。我不知道这次去到我们滨海县的大概有多少朋友呢？
有十二位，一共有十二位的，是包括了中国港澳台的青年，其次呢还有在华学习生活跟我做交流比较密切的哈，有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两位外国留学生，分别是来自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
那他们应该中文都很好，然后沟通没有太大的问题。
其中印度尼西亚的那位女孩呢，是因为刚来两年，所以她还在学习语言中、但是在采访中呢，她也是非常努力的想用一两句中文来表达她对于江苏、对于盐城滨海的感受以及喜爱。
那我们的短视频其实没有明确的要求说一定要使用中文或者是英文。
没错。
那在这个过程里我很好奇，他们是用什么来拍摄为主呢？是用相机还是手机呢？
这组中外青年哈，我注意到大家想着是说他们可能是专业的影视制作、或者是可能也是新闻工作者。
对，
不只是这样的，很多人都是一个爱好的工作，但设备却一点都不随便。我发现大家是会带着 GoPro、也会带着第一视角的运动相机。
哇，
当然还离不开一些单反，然后其中更专业的一些可能是学这个专业的同学、甚至会把长焦镜头，就是带两三个镜头过来。
哇，那岂不是大包小包背着很多设备？
是的，就是能感觉得到大家对于这次行走哈，走进江苏不仅仅是一个了解啊、走走看看啊，仅仅是 city walk、他们也是感觉到我这个是有任务在身上的、我是要出一条短视频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行程的安排也会和以往的一些活动会不一样，因为大家去到的可能是平时你自己没有办法去到的地方，看到的接触到的人和事都是一般的游客去不到的地方，这一点应该对他们来说也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吧。
没错，很多时候呢，像这种游览观光活动哈，限于时间呀，包括场地、人员，大家可能进到一些企业或者是进到景区里面，大家可能会在展馆里看一看，不会说完整的去游览整个场地。但是这一次呢，非常贴心，盐城滨海县的当地呢，在景区里的时候，比如说专门组织了两辆摆渡车。尽可能的满足咱们中外青年提出来的拍摄需求。举个例子，其中孟加拉国的小男孩，就是南信大的那位学生，他是带了一个第一视角的相机
啊，
他就和摆渡车的司机互动，我能不能把这个相机放在您的车前面
啊？
您开的时候一定要稳哦， 带着我们，我们想穿越梨园，我想拍摄一个穿越咱们这个梨园的一个画面。
嗯，
同时呢，你们里头还注意到还有一个萌宠乐园，
嗯，
能不能就是带我们正好从梅花鹿包括羊驼那些小动物的周边也可以穿过去，这是放在那个机位上一个不同的一个视角。
嗯，
同时呢，他们还去到了一些相当于是盐城滨海的发展性质生产力的一些实践地，比如说有个冷能养殖冷水鱼试验基地。一般去到这种样的企业的话，可能会花15分钟的时间，主要以展板的形式了解它的前世今生。
对，
当即企业是这么安排的。
对，
但是也有同学提出来，这个拍展板不能够满足我们的拍摄要求，所以就拉着介绍人带他们去了基地某一个是10余苗的一个区域。由他来现场讲解你们这个是怎么做到冷能养殖，怎么让那个能源最低化，然后低碳效应最大化的。
对，其实你如果光跟我说一个概念冷能养殖，我并不能够理解。如果您真的能把镜头给我怼到那个地方，让我看到那个鱼苗是怎么样来进行处理的，可能就会有更直观的印象。所以这些都是同学们自己提出的拍摄要求。
没错，大家都是在和介绍人的互动中，有的同学也是非常热情哈，尤其是中文比较好的，比如说来自中国澳门的一个男孩叫高金燕，他的专业就是影视制作。当时他就第一天的时候还没有想到，第二天开始他就觉得我希望以我和当地介绍人的两人互动的方式来带着由着这个镜头来拍摄在滨海的整样的行动。所以之后他的画面里我都能发现是他请求了另外一位同学来拍摄他跟介绍人一直在行进过程中分别介绍咱们这边的鱼试验基地是怎么样想到用这样的一个低碳的方式。包括他还开场白讲的也非常好哈，他所在的澳门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水产品的丰饶之地，那么我正好来到的是盐城滨海这块，也是咱们江苏这块有湖有海有河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物产丰饶的地方，他想来看一看这两个地方是怎么做好利用水产品进行转型的。
也就是说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拍摄的思路，对自己的整个要呈现什么样的作品已经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构思。
没错，他们在进入江苏踏上盐城滨海这片土地之前呢，他们是带有一个想探寻想寻觅，就是从未知到逐渐到了解到已知，然后他们在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之后，经过一两天的熟悉，他们又想用一些从短视频语言再找寻一些视角，来让观众可能更贴近的，仿佛身临其境的，就能把我这4天在滨海的行动可以吸收到各位的脑海中的，把视听语言运用其中。
我想这可能就是现在很多玩新媒体的博主们为什么他们做出来的一些片子会达到比主流媒体做的更有效，或者说更能够直抵人心的这种宣传效果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他们跟我们的视角不一样吧。那正则有现场的采访的音频或者有现场的声音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有的，他们最后的一个集合点拍照点是淮河的入海口，当时大家都是情感非常的澎湃。我们就从那边开始回顾他们4天的一个盐城滨海的行程。
我很高兴来到这儿，我拍了很多画面，比如树木、建筑、河流，一切都很好看。
Looks so good。
站在淮河入海口，来自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印度尼西亚留学生米兰达拍摄了一段延时摄影。在他的手机里有成片相连清脆欲滴的梨树，还有仿佛巨型充电宝一般的祖串式储能电站。和米兰达一样，采风团的每位小伙伴都攒足了构图考究富有故事感的生动画面。4天行程气温虽高，但这群中外青年的创作热情显然更胜一筹。来自加拿大的本杰明。
I think Binhai is very nice. It has many different fruits. We also saw the wine.
我觉得滨海很好，我们参观了酒厂、果园，见识了各种蔬菜和水果，说明这里是一个非常适合耕种的地方。我认为滨海非常适合发展农业，生产大量农产品。
And for making lots of produce.
面朝大海，气候宜人的滨海县拥有国家级生动示范区、全国绿化模范县、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白首乌之乡、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50强等城市名片。 过去四天，这群中外青年走进了三峡滨海储能电站项目、冷能养殖冷水鱼试验基地，探寻新质生产力在滨海的火热实践。在梨花屿景区滨淮镇世外葡园葡萄种植基地，大家漫步梨园，体验葡萄采摘，实现了水果自由。记者注意到，大家选择的拍摄制作方式比较新颖，延时、无缝转场、移轴、主观视角都有尝试。澳门科技大学影视制作专业学生高敬业表示，这或许就是他们 Z 时代，也就是互联网时代的特点，用丰富的视听语言讲好一座城市的故事。
在澳门来说的话，它本身古时候也是已经围着水产品这边来做发展了。那我也了解了一些有关于盐城滨海这边也有一些水产品的这些工业，所以就来体验一下，就澳门和滨海这两个地方的水产品有什么区别，或者是制作上面有什么可以值得交流。
活动结束后，大家将以短视频的形式展现自己的所见所闻，优秀作品将在江苏省广电总台全媒体矩阵以及北京、上海、重庆等全国11家国传中心海媒账号上精彩呈现。目前，印象中国2024短视频征集展示活动正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大家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报名参加。
哎，那郑泽，我好想知道这些同学们他们手上有没有一个视频的数量和质量的要求或者考核呢？
这个活动的组委会呢，其实对这个时长，包括你是竖屏拍、横屏拍，都没有要求。但是同学们对自己显然是不会放松的。这四天，其中积累素材最多的澳门的那位高敬业同学，他已经是攒了50多个G的素材了。
哇，那他岂不是可以出一系列的作品？
是的，我也问了他，你这个滨海行感觉一集视频够不够放呀？你是不是想回到澳门再添加点澳门的内容？他说你说的没错，我就是要把它弄成一个双城记的感觉。
哇，好期待大家的这个作品。那我们的听众也会很想知道，我们有没有什么途径或者渠道可以看到这些短视频，或者说我们能不能也参加这样的一个短视频的创作的活动？
没错，现在这个六组小分队他们的这个浏览拍摄行程其实已经结束了，就在昨天刚刚结束了。而他们的制作的采风内容呢，会在咱们江苏卫视频道、江苏国际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包括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网站上，就是相当于是咱们江苏广电总台的全媒体矩阵。其次呢，还会在北京、上海、重庆、广东、浙江等全国11家国传中心的海媒账号上进行一个集中的呈现哈。对于没有参加到我们这样一个一周采风行程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呢，大家同样也可以参与。
哦，也可以参加吗？
是的，大家可以就是登录我们荔枝新闻，找到印象中国的一个进入端，首页就有，来提交自己的短视频作品。那么其实这个活动从6月启动以来呢，已经是获得了众多的响应。上传的作品已经有不少条了，大家如果跃跃欲试的话，可以尽情的参与其中。因为组委会呢将在9月下旬的时候举办印象中国这个短视频征集活动的一个评选、揭晓和集中展示，所以留给大家的时间应该
还有一个月。
哎，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其实也不妨抓紧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也来做一下属于我们自己的创作，毕竟我们会有我们视角下的江苏故事。
是的。
在诗里。
姑苏城来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我最近呢是参与了一个叫做2024在苏留学生感知苏州改革发展活动团队走进吴文化博物馆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在这个活动当中，其实我自己最主要的感受就是大家都会有很强烈的探索的精神，因为一旦来到江苏，就会被这里的历史啊、文化呀、文物啊所深深的吸引，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想要探索的欲望。我们可以一起来先听一个现场的报道。
在苏州吴文化博物馆的二楼展厅里，来自泰国、法国、英国、巴基斯坦等国家的23名大学生与苏州大学的小伙伴一起，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观看各种文物，聆听吴地故事。展陈的玉佩、青铜器、陶器等一件件精美的文物，展示了吴文化的起源、发展与繁荣。来自巴基斯坦的留学生泽山和两位同学对博物馆的东西赞不绝口。
对这个建筑很感兴趣，因为他们那边可能建筑跟我们的不一样，就是古代的建筑嘛。
一位泰国留学生则买了一套自己十分喜欢的文创明信片。
我从纪念品店里买了这个明信片，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因为它们很美丽，而且各不相同。我准备把它们寄给我泰国的朋友。
参观完展厅后，身着汉服的古琴老师又为学生们边演奏边讲述了古琴的历史。外籍学生们也是跃跃欲试，亲自跟着老师学习简单的弹奏。随后，一个名为“清风一握江南雅艺”的传统扇文化体验活动拉开帷幕。中外大学生在老师们的带领下体验苏州折扇绘制。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物理工程博士生詹姆斯作为暑期研修生，全程参与了活动。他对苏州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深感兴趣，希望以后能经常来苏州。
这是我第一次来，发现它真的很美。尤其是学习有关于文化建筑的知识，以及认识很多很多的人，一切都很好。我真的很享受在这里的时光，我很想回来，尤其是在探索苏州周围不同的村庄和城镇，我一定会回来的。
不管是对话也好，视角也好，探索也好，我相信所有在这个夏天来到我们江苏的来自于港澳台也好，海外的朋友也好，都会有浓厚的江苏的收获。我最后也要请我的两位同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有没有一个你特别想要推荐他们要去的、要去看一看的地方？
我可能会推荐这些中外青年们两个地方，一个是南师大的随园校区，以及南京大学的北大楼，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地方都是既保留了咱们南京，包括咱们中国最古典的一些建筑的特色，其次呢，也有咱们最现代、最年轻的，尤其是同学们来等待着他们，跟他们进行一个互动，他们可以跟古代的建筑互动，也可以跟我们当下的年轻的声音互动。
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比较关注美食吧。其实我觉得我推荐这些中外的青年朋友们可以来到江苏品尝一些美食，像苏州的银丝面、红汤面，还有无锡的小笼包啊、糖醋排骨之类的。那比如南京还有皮肚面、鸭血粉丝汤等等，我觉得每个城市都有它独特的风味，都可以去品尝一下。
那如果要说让我来推荐的话，其实我会推荐大家是做一件事，穿上汉服在老门东或者是秦淮河边走一走。对于一些外国的朋友来说，这会是一个更加不一样的体验，而且在六朝古都的南京，你可以找到中国各个朝代的代表性的服饰，可以去真正的体验和感受到和历史对话，探索文明，找到属于自己的江苏视角。
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心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